台湾在2025年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社会，而且根据趋势，我们是全球老的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耶。对女性来说，我们天生的骨头质量就比男性少，特别是怀孕过后，辛苦的妈咪们流失骨质的速度会更快，骨质疏松真的是未来的隐形杀手啊。但是听到这里请你别担心，国内专为乐龄族生长者开发运动仪器的特多镜 Turtle Gene， 为了外出不方便，行动上可能会有风险，或是忙到没有时间运动的我们，推出了一台不占空间适合居家使用的全身垂直律动机。虽然只是坐或站上去而已，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好像根本没有出什么力气嘛，但是好多研究都证实还真的对我们的骨头、血管、肌肉都有很好的效果呢。4月16号到5月12号，特多镜推出了母亲节好康三重送的优惠讯息，除了超过1000元的好礼以外，还有53折的优惠呢。天哪，几乎是打对折耶。让我们一起投资健康，享受幸福哦。详细资讯请参考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我是朱心怡 Julia， 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咨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咨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这一集的单口节目啊，我要回应两位心理许愿池订阅式赞助的朋友哦。一位叫做 TJ， 他问的问题是羞辱创伤哦，如何面对这个职场上的羞辱创伤哦，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叫做小慧，他问的是如何不要过度努力过度负责呢？我今天会想把两个问题一起回答，是因为羞辱创伤跟过度努力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哦。如果是对心理成长很有兴趣的朋友，可能你就知道，这两本书是不是就是周牧之心理师出的书啊？对对对，周牧之心理师哦，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第一本书《情绪勒索》，他后面陆陆续续也出了好几本很畅销的书。那这个过度努力和羞辱创伤就是他的两本书哦。所以在牧之心理师的心理来说，这两件事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也在这里许愿啦，真的很希望以后能邀请到周牧之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说一说心里话。那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就让我用今天的节目来试试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羞辱创伤和过度努力之间的关系用很白话很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哦。我们先来拆解一下羞辱创伤，羞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很多的画面啊，比如说羞辱其实就是一种嘲笑、诋毁或者是敌意攻击的感觉哦。比如说有包括言语上面的羞辱啊，像是我看到许多有容貌焦虑的人，其实他们对他们的容貌焦虑并不是本来就那么焦虑，而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真的常常被羞辱说你好胖哦，你好丑哦，你长得很奇怪耶，你为什么眼睛那么小啊，你胸部怎么那么平啊之类的，这些或者是你身材怎么都没有别人那么好啊，你看看人家，这样会有很多这种容貌羞辱的经验。那还有肢体上面的羞辱，我们常常熟知的这个打骂教育哦，对我来说就是我很这个很亲切，非常亲切感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从小就是被打大的啊，是安亲班，会说少一分就打10下，这样子90分不到少一分打10下哦，各位还 打针的、哦、所以这个打骂教育其实它一方面是在羞辱孩子，就是我们在惩罚孩子，就是让他知道他很差，他不够好，他做错了。可是这衍生出来更可怕的后遗症，就是孩子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才对，或者是他根本不只是会想着我要怎么样做对，而是我要怎么避免犯错。所以害怕犯错就会变成我们现在要怎么不要被惩罚、哦、不要跳脱舒适圈，然后不要尝试，我们就是个乖乖牌，这样就好了的状态。也有可能哦，这个羞辱其实是一种冷暴力、哦、就是排挤。比如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吧，我有被人家放一本名册在我的桌子上，叫做排挤朱心怡名册，那时候全班几乎都签名咯、哦、就是说全班都讨厌我，都要排挤我，都不跟我说话。你知道这种无声的羞辱其实很多的声音在里面，就是朱心怡你是个很差劲的人，你我们都不想跟你做朋友，然后你很让人讨厌，这些话其实没说，但是其实我都有听到。所以如果我讲到现在为止哦，还没有什么羞辱的情境在你的脑海里浮现的话，那可能一方面我是要大大的恭喜你，因为可能你的生长过程就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常常把羞辱视为理所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羞辱这件事情好像都觉得像是空气一样很自然而然的存在，几乎没有人没有被羞辱过的经验哦。所以有些人会出现情绪的解离，就是我不要去感觉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痛了。那其实被羞辱的时候，我们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反应的、哦、一开始我们可能会有点生气，我哪有，我不是你讲的这个样子，然后或者是我觉得不是啊，就是我没有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生气在里面。可是马上哦，那个尴尬，那个羞耻，那个罪恶，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不够好的那种感觉就会马上袭来。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它收进来，尤其当我们越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镜中自我，就是我们是看环境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们反映出怎么样的我，我就认为我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当我的环境里面出现的都是羞辱的时候，他们都反映出的是我不够好，他们都反映的是我有问题，那个时候我就会这样看我自己，所以我会产生很多的自卑，自我怀疑，然后自我贬低。所以这是一系列会产生出来的情绪。如果你也曾经被羞辱过，如果你也有很深的羞辱创伤，你一点都不孤单，因为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都会说有刺激才会有进步，很少人是说有刺激，刺激就是鼓励你，赞美你，说你好棒，我很少说这样，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这样子你就会高高在上，你就会骄傲了，你就会得意忘形，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哦、就会开始有高度出现、哦、所以我们很习惯的用羞辱，用一种打压的方式来让你觉得你不够好，你做的不够多，或是你还不足。对，我们都很常用羞辱的方式在激励我们自己，也常用来激励我们的孩子，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羞辱真的是一件很常见的事。那羞辱为什么会造成过度努力呢？你看羞辱会给我们一种很深的罪恶感，很强的羞耻感，所以为了逃避这种羞耻啊，这种很罪恶的感觉，我们会衍生出两种生存方式，两种很极端的，一种就叫做回避、逃避、退缩。像是有很多社交焦虑的人，他的社交焦虑是因为在社交场合上被羞辱过很多次，或者是他在社交场合上常常感觉到很尴尬、很不自在、无地自容，所以之后我就形成了一种我根本不要去跟人接触，免得我再一次被羞辱。所以这个社交焦虑就不断的 在他心里增强，因为他就是要逃避、回避、退缩这样子的情境，这是一种。第二种生存方式啊，就是我们的过度努力了。努力就努力嘛，什么叫过度努力呢？而且努力是件好事，对不对？对，如果你很享受你的努力，你觉得在这个努力里面很快乐，而且即使没有达成最终的目标，其实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你也觉得是自在的，然后你也觉得是你很愿意的，那就很棒，那就是努力。可是我们说过度努力，过度努力到底什么是过度？过度就是有一个人一直拿着鞭子在你后面打你、抽打你，如果你不努力、你不往前快跑的话，你就会满满的罪恶感。所以你为了逃避这样的罪恶感、逃避这样的羞耻感，你拼命的就是要努力，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往前奔跑，一直拿你的努力来填那个洞。但是你知道那个洞是无底洞，不管你再怎么填，不管你再怎么跑，你都逃脱不了那个羞辱创伤所造成的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想把TJ 和小慧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因为羞辱创伤是因，过度努力是果，而他们同样都在问我一个问题哦，就是如何让心理恢复平静，如何可以不要再一再卷进这样的漩涡里面呢？一再重复着过度努力的这件事情，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想说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帮忙大家觉察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过度努力，好像停下来你就应该千刀万剐，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不能休息。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或是当我讲到羞辱创伤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羞辱的经验都让你历历在目，都让你很痛，那就请你一定要好好听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会来分享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不再让我们一直重复在这样的因果循环里面。请听今天的故事吧。莉莉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 OL， 因为长期的一个胸口的闷痛哦，然后她最近有两次好像有换不过气来、吸不到气的这种恐慌的发作，所以到医院去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但是都检查不出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她前来找我。当我开始问他他每天生活都是怎么安排的，我就发现哦，真的是莉莉好厉害哟、哦！他不只是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哦，一天就等于当十天在用嘛。因为他的贸易公司哦不大，但是他要像八爪章鱼一样做所有的事情，几乎每一件事情他都一定要去经手。然后不止于此，他的贸易公司有非常多的这种实习生或新进的人员，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同仁都觉得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莉莉来带，莉莉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就是应该我带，所以他不只是要处理自己的事，还要处理别人的事。然后下班了以后他也一刻都不得闲，他做了非常多的进修哦，跟这个贸易公司有关的财务啊他也去学习，法务他也去进修，然后常常要跟外国沟通，所以他的语言能力也一直在加强。他也订阅了好多好多的线上课程，他说一卡车都还没来得及听。所以感觉他真的是一个忙不停的人。那时候我就说，哇，莉莉，你把你的生活塞得这么满，时间都用光了齁，那想必你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你以后会想创业吗？他跟我讲，没有啊。然后我就再问他说，那是不是你在贸易公司这方面是很有兴趣，你会以后想要当一个比如说高阶经理人啊，或者是当一个高阶的顾问等等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目标啊？他也说，没有啊。那我就更好奇，我就说，那听起来会不会是你对这个贸易的事情很有兴趣，你觉得非常享受去做这样的工作呢？他脸色更阴沉了，声音也更低沉了，跟我讲并没有。所以 看起来这件事他一点都没有很喜欢、欸、也没有兴趣，可是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时间呢？在我开始跟莉莉谈她的许多的经验里面，才越来越深刻的发现，好多的创伤经验，尤其是羞辱创伤的经验都被唤醒了。比如说，她从小其实就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她的哥哥和弟弟只要一有需要，她就要放下身上所有在忙的事情，然后去帮他们才对。如果不这样做，他就是一个自私鬼，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人。所以他有好多次的经验，他都自己很投入在玩自己玩的游戏，正是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写作业，正写到一些关键的地方，都被叫走，就因为他的哥哥弟弟有一些鸡毛蒜皮的需要，他都一定得放下自己，要不然就是自私的人。还有啊，他的父母啊，也从小时候告诉他，他应该要自重、自爱，管好自己，尤其是在学业上，不应该要让他们操心。所以他每次都好努力、好努力的想要得到第一名、第二名，但是总是有几次滑铁卢的经验，或是有几次没有得到这样子的认可和预期的时候，父母就会跟他讲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栽培你，你拿什么钱来还我？你看这是什么成绩？所以他觉得原来他比不上钱，原来他那么多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得到他父母的认同。还有在学校里面有做 IQ 测验，我不知道现在 IQ 测验是不是真的是每一个学校都常常要做的事情哦。虽然教育部应该都有规定哦， IQ 测验测出来的结果不应该让学生知道，可是他觉得老师的话语里面总是让他知道他其实是个笨蛋。比如说老师会说，大家给莉莉掌声鼓励哦，她这次又是我们班的第一名。然后就在那个莉莉上台准备拿那个考卷，又考了100分，又得到第一名的那个喝彩的时候，老师就会跟全班再继续讲说，其实你们知道吗，莉莉其实智商没有多高，她也没有很聪明，只是她很努力，所以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够努力，你们继续努力也可以比莉莉更好哦，比莉莉更厉害。所以他的心里就是，那这是老师在褒奖我还是在贬低我？到底这是个赞美还是一个惩罚？就是所以我就是一个天资不够优秀的人，我只是一个很努力的笨蛋，是这样吗？这些层层叠叠的经验都让莉莉心里内在产生了一个教官，那个教官会不停地鞭打他，如果莉莉不去帮助别人，忙自己的事，他就是一个自私鬼。如果莉莉达不成别人的期望，她得不到第一名、第二名，她就会对不起家人。然后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够优秀 ，IQ 很低、很笨、很差，只是她很努力、不停地往前跑的人而已。所以这个莉莉，她自己觉得自己很一无是处，其实她是很自卑的，其实她是很不安的，其实她在做任何事情都在自我怀疑和自我贬低的。我和莉莉大概聊了半年多的时间哦，我们从这半年多一直在聊这些她的经验，帮她梳理清楚那些经验，那些经验里面告诉她什么，然后她是不是这些经验里面所说的那些人呢，试着帮她来隔绝，试着帮她来区分这些东西。在某一次我们的会面，我们平常都是面对面的会谈，那一次他跟我改成了线上的远距咨商。当我开了镜头的时候，我就问莉莉说，莉莉怎么回事啊，我们会需要改成线上呢？莉莉就跟我讲说，其实他的重感冒已经好很多很多了，然后只是他很怕传染给我，所以他没有来面对面咨商。那我就问他了，那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呢？过得还好吗？ Lily 就非常非常沮丧的跟我说，就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专案，这个专案一直在推动，一直在推动，而他是专案的负责人，每一个礼拜都要开一次的会议，然后让他们的团队都要按照这样子的进度不停的往前走往前走。而他以前呢都是会收集所有人的资料以后啊，每一个都会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想，然后还给对方回应，然后去统整所有的资料以后呢，做成很精美的 PPT 和会议的资料，然后很有效率的来开这样一个会议。可是他说因为他重感冒的关系，他真的没有办法，明天的会议也只能这样就算了，他能把这些报告汇整起来就已经差不多了。我那时候睁大了我的眼睛哦，看着镜头前面的他，然后我就问说，莉莉，我以前认识的你不是这样子耶，不能就这样就算了耶，可是你居然会跟我说你最多也不过就只能做到这样子，那就明天就这样就算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啊？莉莉那时候才开始因为我的提问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好像是不是哪里跟我以前不太一样，他才开始去回想这个经验。他边回想就边跟我说，对，其实他昨天正式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有想到一定要坐到电脑前面，把电脑打开，然后他准备要做这些资料。可是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跑出来，从他的脑海里面蹦出来，那个声音问说，莉莉，难道你没有休息的权利吗？他说当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他好想哭，他突然觉得，莉莉，你干嘛做得那么辛苦，一次的开会没有弄到最好，没有弄到完美，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料都弄好，有什么关系？你每一个礼拜都是按照进度的啊，那现在你生病，难道你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你连休息一下都不行吗？所以他坐在电脑前面就开始落下泪来，然后他就关起了他的电脑，再躺回床上继续休息去了。当他回到这里，他突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然后跟我说，心理师，我怎么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就是你耶。听到这里你会有一种听鬼故事的感觉吗？我不是在说鬼故事啦，这个过程就叫做内化，就是你把外面的东西吸到里面来。我们可以把自己想成一棵树，这棵树从小幼苗要怎么样长成一棵大树呢？它一定会需要阳光、空气、水。可是阳光、空气、水都在外面啊，跟这棵树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这棵树把阳光、空气、水吸进来了，这个过程就叫内化。那我们想想看哦，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到底内化了什么呢？我发现我们常常内化的是残害系统，而不是支持系统。也就是我们内化的是那些以前人家是怎么伤害你，怎么侮辱你，怎么嘲笑你，怎么贬低你，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吸进来，但是我们不是吸进真的对我们生命有滋养的这些支持系统。所以我们要更有意识的去看我们生活中的支持系统，并且要把这些支持的力量吸进来，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让我们自己真正长大的方式，你需要去了解，需要去理解，需要去觉察这些残害系统。但是那个觉察都是为了让你更有选择，你也需要去看一下你的支持系统。我并不是说哈，一定我们要选择休息，还是一定要选择工作，这不是一个二分法的问题，而是我们是有弹性选择的空间的，不是一定得如何的。所以当我们陷入这个羞辱创伤的过度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我们一定得服从那个内在教官的鞭打，我们一定得这么做才是对的。以下我就问你几个情境哦，你好好的想一想，就是在面对这些情境的时候，你的思考，你的念头会是什么呢？好， 比如说哈，我说如果当有一个人夸奖你说哇你做得很好耶，做得很不错，你的念头是什么？你是欣然笑纳，哦谢谢你，然后就收下这个肯定和赞美，还是你会觉得说不会不会，我哪有好，是你我做得很不好的地方你都没有发现而已，其实我有更多地方很不够好。那或许是从一群人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你跟其中一个人四目交接了，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的是说对，就是我从旁边看正好看到了这个人呢、啊。好，还是你会觉得说一定是我自己怪怪的，一定是我自己哪里有问题，一定是我自己好像衣服没穿好吗，是不是我长得很丑，他们多看了我一眼。我也举第三个情境哦，比如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啊，你做了很努力，但是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达标，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的是我要好好思考一下，好好想一下，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或是有哪里出错了？还是你会想的是一定是我做错了，一定是我很笨，一定是我不够好，一定是我哪里没有留意到，所以造成了这个结果，一定是我有问题啦。如果你刚才这三个情境想到的都是后者，都是后者的念头会先跑出来到你的脑子里，那表示你脑子里的声音，你这棵树里面你的内在教官太一党独大了，都是他的声音占满了你的全部的身心，让你没有机会去做别的选择了。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真的需要去内化我们的支持系统，请你去思考，用力的思考，好好的思考，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的支持系统。一个人就好，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一个曾经懂你的人，一个曾经好好安慰过你的人，或真正倾听你的人，一个长辈，一个信任的对象，一个深交的朋友，甚至是一个陌生人都好。想一想你的支持系统，然后请你以后在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我跟他说我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会怎么跟我说呢？把这些话，把这些声音也内化到你自己的心里面。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你的生命曾经有这样的支持系统至少我觉得你可以像莉莉一样走进物谈室，让心理师成为其中你的一个支持系统。我在这里绝对不是在推销我们心理师但是我真的觉得心理师就是这个功能，在你觉得很彷徨无措的时候，当你觉得心里很受伤的时候，有另外一些声音能够进到你的心里面去。莉莉会形容这个过程就很像是从畜生变成人的过程，她觉得这趟的諮商旅程很像是本来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但是现在她至少多了一个声音，她多了一个声音是会觉得哇你把自己当人，我觉得很棒，是肯定的，然后有人真正的关心她，希望她活得好，他觉得这样让他更有底气。我在这里也非常非常恭喜莉莉开始变成人。我知道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长的旅途，因为这个人要开始走路，要开始学爬学走学跑，也是另外一个过程，但是很高兴我们现在从畜生变成人了。所以回到今天 TJ 问我羞辱创伤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回到我们的小慧问我如何不要过度努力呢，我的回应就是请你在你的心里也内化你的支持系统，让他们的声音也能够出现在你的心里吧。跟大家分享的是内化支持系统但是有支持系统才有办法内化嘛，对不对？那这个支持系统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素人心理师，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心理的陪伴者、帮助者我自己会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自己在失明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心理师，但是真的非常幸运的是，我 觉得我的身边有好多浑然天成的素人心理师哦，他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倾听我啊，要怎么样安抚我，要怎么样同理我，要怎么样陪伴我，所以我才能从那个最阴暗最黑暗的幽谷里面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再翻转了我的人生。所以我觉得素人心理师才是一个真的能让社会更美好的方式，而不是只是期待那个专业的心理师，因为大家遇到心理困扰真的不一定会走到物谈室里面跟我们聊嘛，对不对？但是我得很惭愧的自首哦，就是其实我一直说我要推广这个理念，但是我一直都困于我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精力里面哦，然后就是一个随缘再说啊，有机会再做啊的这种感觉哦。但是我今年开始就不想当那个资源具足我才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我想要开始让这个素人心理师的理念再前进一小小步哦。所以今年的我有三个计划，有三个想要跟你许愿的部分，那如果你也有同感，你也非常支持这样的理念，欢迎跟我们联络哈。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客制化讲座，也就是在朱心怡视障心理师的官网里面哦，你有看到合作的邀约嘛，那里面就会有三个选项，一个是企业的讲座，一个是 podcast 的合作，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客制化的讲座。在这个讲座里面，我设计了非常多有关于助人这样子的主题，那欢迎你上去参考看看，那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填我们的 Google 表单，我们的团队都会尽力来促成这样子的合作。那第二个是我们的 podcast 有心理问，也就是在单口的节目最后，如果时间还有剩还有多，我就一定会来回应大家的问题哦。那以前呢，我们都是用 podcast 平台给我五星评价并且留言回馈，或者是你提问，那我才会做心理问的回应。但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改变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不方便在 podcast 平台上公开留言，所以你可以用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我们的客服信箱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都有哦。那你可以透过客服信箱然后传你的问题给我们，但是请你注明这个是心理问，你想要提问的，然后并且要说一下你在 podcast 里面希望被称呼的昵称是什么。好，那这样子我就会有机会选择你的提问来空中跟大家做回应。那如果你是提有关于助人之能或技巧，也就是你很想帮助别人，你很想倾听，或你很想同理，可是卡关了，或你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有这份想要帮人的心意，我都会优先回应。那第三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社会公益回馈计划哦。这个社会公益回馈计划我们正在着手与一些心理的咨商的机构来做洽谈哦，看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助人的知识和技能给更多人知道哦。那如果你对于这个社会公益回馈的计划会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也客服信箱好联系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也跟我们一起有这样子的心意，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响应，一起来推广，那就看看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咯。那因为我个人呢，在今年也考取了我们督导的认证，所以我现在也是合格的督导，所以如果有助人者希望找督导能够去协助你的助人之能更提升的话，也欢迎你能够用我们的客服信箱然后来跟我们来做进一步的联系。最后我们要回到这一集哦，我们想谈的主题就是羞辱创伤还有过度努力。我想要解析一下那个大家常常在这里会卡关的问题，就是说心理师，你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自我反省吗？自我检讨啊，你看曾子都说一日三省吾身，对不对？自省和自我批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对我来说，那个不一样就是羞愧，就是罪恶感，就是觉得你不对，好，那个惩罚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只是去检讨这件事，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哪里需要修正，完全没有问题，那就是人成长和进步的动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自我批评，也就是带着那个惩罚的眼光在鞭打自己，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批评，那很可能就是过度努力，然后也可能就是你的羞辱创伤还没有复原了。 希望这样子能够帮助大家更简单的去区分这两者，希望我们都可以用自省和检讨的力量往前进。那今天提供的方法，请你内化支持系统，也就是请你想象身边一个人，一个支持你的人，然后当你遇到了这些事情，他会怎么说呢？请你把他的声音也纳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他也成为其中一个选择的选项，而不是只有让内在教官好，让那些残害系统不停的在鞭打你而已。希望这一集能够帮助我们的 TJ 心情平静下来，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小慧能够慢慢的脱离过度努力的漩涡。我们朱心怡说心里话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周见咯，拜拜。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